好吧，我今天来跟大家摊牌了，我准备回去继承家产了。大家听说过太平洋吗？那是我们家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林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说点轻松的。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哈，这个娱乐圈里的富二代是越来越多。今年年初1月14号的时候，华为任正非的小女儿二公主姚安娜同学，她可是一个哈佛毕业的电脑工程和统计数据专业的高材生。这小姑娘她竟然就出道了。然后前几天4月19号的时候，上海不是有那国际车展，二公主就出来给这个长城汽车一个 SUV 去站台，就有几个网友拍了一张照片传到网上去了。哇塞，这吃瓜群众可是乐开了花了。有人说这个颜值稍显冒犯，有人说脸庞微微富态，有人说有点像乡镇女企业家，活脱脱把这小公主嘲笑上热搜了。我就在想，你说这小姑娘也挺可怜的，作为一个身家百亿的富二代，她是何苦呢？虽然家里可能没有太平洋，但那也是相当有钱，而且哈佛毕业的高材生完全可以回自己家当个高管，或者天天就出入各种名媛局，对吧？光鲜亮丽。你说他为啥就想不开，非要进到娱乐圈里，感觉天天就被大家拿着放大镜去看他自己的生活呢？当然这娱乐圈里的富二代也不止二公主一个人了，哗哗数都数不过来。我们就说这赌王的儿子好几个，何猷君姑娘、何超仪、何超莲，然后还有那个李敏镐，他其实家里是韩国第二大财团的，还有林俊杰他爸也是新加坡最大的通信集团的老板，还有像什么陈飞宇啊、华晨宇、周震南、虞书欣、秦霄贤，真的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跟他再加两只脚都数不过来。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跟我也一样，就是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所以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富二代要进军娱乐圈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没刷关注小伙伴赶紧刷一波关注啊，咱们开始。首先啊，我跟你说，咱还真不能用普通人的眼光去揣度那些富二代人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个家庭结构首先就跟咱们不一样。富豪最大的一个特点，大家应该也都是这么觉得哈，就是老婆孩子一大堆，基本上就是 N 个老婆加上二 N 个孩子，结了婚生几个离，结了婚生几个离，就这么个节奏的。当然我不是说任何道德评判啊，就只是说在这些顶级富豪里头，事实就是这样的。而且啊，你看这些顶级富豪基本上都是大老板、大企业家，所以呢他们其实非常善于用管理企业人才的方法去管理他们的孩子，就有点像古代那皇上管自己后宫那么多老婆孩子一样。好，咱先说一说二公主他们家是怎么回事啊。这华为任正非任总他一共有三个伴侣，第一任伴侣孟某，这个孟某他们家是个当大官的，他爸是四川省的副省长，所以当时呢任总有点像是倒插门进去的一个赘婿吧。他们俩一共有两个孩子，长女孟晚舟现在是华为的副董事长兼 CFO， 儿子现在也在华为工作。然后呢任总的第二个伴侣叫姚某，这个姚某呢其实是任总的一个秘书，怀上了二公主姚安娜。但是呢好景不长，这个任总又有了另一个秘书叫苏某，哎，这个苏某也在任职期间就跟任总好上了。所以他们家其实有三个老婆，但也就三个孩子。咱之前经常说这伊隆马斯克那也一样，正牌妻子一共有两个，一共有六个孩子。然后现在呢又跟他的女友前两天又生了一个孩子。更有甚者就是这个澳门赌王何鸿燊同志，他有四任妻子，17个孩子。雍正爷加上夭折的孩子一共才14，你说这是啥？这是妥妥的一个后宫啊。所以你看富豪这么个家庭结构，那跟咱们当然就不一样了。咱让他上好学校，找好工作，比如说当个医生、律师、码农或者公务员啊。但是你站在这些大富豪的角度，真的就跟管后宫似的。所以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就首先我得先立个太子，这个人就是我之后的接班人，我要重点培养。那在二公主他们家毫无疑问孟晚舟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她是个女太子。当她找好了这个太子继承家业之后，那其他的孩子你们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了，你们可以放飞自我，最好离这个东西越远越好，对吧？要不然到时候大家一起来争家产又闹得很难看，多不好，就跟这皇宫一样，你千万别想着夺权篡位。你要放在古代，这些公主格格那基本上之后就是去和亲的，对吧？你每天就漂漂亮亮的出入各种名媛局，建立一下自己的这个形象。而且你想当时生姚安娜的时候，任总都已经50多岁了，那是老来得子，既好个疼爱有加了，基本上就是你怎么高兴就怎么来。那你看看二公主她怎么样才能高兴呢？咱还是看她家庭那个结构。你想这些企业家每天那么繁忙，公务缠身，所以其实一个孩子能分到的那种关爱和关怀其实是很少的。就我看姚安娜出道那个纪录片啊，我就观察到一个细节，她全程都非常的严肃，从来都不笑，就在讲到她孩童时代的时候才稍微有那么一点高兴。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钱但是缺爱，所以很希望得到外界和家人的关注。而且这些二代那大家庭里边条条框框那么多，我们感觉好像很高端，但其实在他们眼里是挺没 没意思的。比如说赌王那个二太太的孩子何超仪，刚出道的时候想当歌手跟模特，他采访的时候就说，哦，你们知道吗，那名媛的生活都是很无聊的，就天天在那种 ballroom 里面争奇斗艳，那你结婚之后就是比老公比孩子，是超级无聊。然后他之后就回去跟一些明星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就发现，哇，那些明星走到哪里面都有人采访，有人拍照，好有趣哦。所以你看当时二公主18岁的时候去巴黎参加名媛舞会，能跟比利时的王子共舞，那个活动就20个人，特朗普他姑娘伊万科特朗普都进不去。所以在我们眼里感觉，哇，高大上，光鲜亮丽，但在人家二代眼里真的就是朴实无华且枯燥无味的生活罢了。但你看娱乐圈就不一样了，首先娱乐圈里面也是分3、6、9等的，作为一个二代一进去他就是个皇族，对吧，各种聚光灯鲜花掌声，大家都众星捧月，然后娱乐圈里各种帅哥美女都朝你投来各种谄媚的商业互吹，啊，你的这个耳环好漂亮，哇，你的演技好好，哇，你爸比前两天送你的游艇好帅好酷炫啊，就这种，你说他肯定听了也是非常的舒服，就是心情好，特别开心嘛。而且他们当明星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你说普通人好不容易成名了，那还不是保住自己的铁饭碗，但人家不是，人家哪天干得不开心了，大不了我就不当了。之前我在 JP 上班的时候哈，我们有个同事，他家里是土耳其地产业的一个大亨的女儿，也是哈佛毕业的，可见哈佛里有很多二代啊。长得特好看，小姑娘也挺 nice 来上班了，结果没2、3个月有一次跟他们老板冲突，被老板呲愣了一通，第二天就不来了，老子不干了就走了，就是这么任性。那二代在娱乐圈也是一样，玩得好我在娱乐圈接着玩，对吧，玩得不好我的退路多了去了。当然除了图个自己高兴图个乐子，这背后其实还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很多人说富二代去当明星也是为了赚钱，确实赚的不少，你看姚安娜给长城汽车站台出场费就小几百万，但是我跟你说哈，这小几百万在二代眼里真的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但你看看它背后的商业价值，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长城汽车就跟华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所以这次哈二公主去站台，你想想不管是华为、任总、二公主，哪一个不是流量的顶点，所以这个用专业的话讲叫做内部资源置换，博取宣传效果的最大化。4月19号、20号那两天，长城汽车一下咚涨幅超过10%。长城汽车是什么公司？那是个千亿级别的公司，10%就是百亿级别呀！你比一比，你还 care 那几百万代言费吗？这才叫做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之前讲明星是怎么赚钱的视频里就提过，流量是明星的核心价值。你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他可以翘起一个地球；你给姚安娜一些流量，人家就给你翘一个好几百亿的涨停板。而且说到资本跟流量联姻，不光是这些二代们，一代那也玩的是风生水起。你看伊隆马斯克整天各种炒作我们都不说了，前几天奇葩说的时候，理想汽车的 CEO 李想还有搜狗的 CEO 王小川真的八竿子打不着，他们上去搞这个辩论，那不就是在给自己博取流量吗？你想想为什么，他们背后那是一个那么大的帝国，但凡就这么翘这么一点，就翘1%，那都是血赚。我们说到这个流量哈，我们都知道当明星那个初始的流量那是相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二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想去当明星，那个通道是越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去年的时候艺考的人数有117万人，整个全国的高考人数也就1000万人，1/8、1/9都要去当艺考，名校就那么几个，上去的难度我觉得跟考北大清华也差不多了。当然现在自媒体时代也是一个出路哈，你像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网红，比如像小林这样的，或者之前有像王宝强那种去片场要蹲坑蹲导演的，不管你是走专业口还是非专业口，初始流量的获取都是相当之困难。但是二代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干嘛，我可以直接入股你经纪公司，对不对，我签最好的经纪公司，拿最好的资源，上最好的综艺，获得最顶级的流量，所有东西都是顶配，那初始流量还不是妥妥的就稳稳的来了。我们就还拿二公主来说哈，她签那家经纪公司叫天浩盛世，这个公司是相当有来头的，大家知道那个月华娱乐吧，就是杜华底下的那个经纪公司，他就持有天浩盛世20%的股份。天浩盛世股东还有谁啊，就是陈凯歌他老婆陈红，所以你看业内资源那是杠杠。这个公司哈，它是一个专门服务二代的一个公司，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陈红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还有欧阳娜娜都是这个公司旗下的艺人。据说当时任总还去亲自考察过呀，给二公主准备的那都是业界顶配，他那个造型师叫穆建明，这个人是黄晓明跟章子怡的御用造型师，还有一个摄影师叫徐闯，都是一流的。而且哈，他们还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美机构来进行微调，虽然价格不菲但效果那叫立竿见影。 我们说这些经纪公司其实它是分层的，你说一般的经纪公司像月华娱乐就已经很顶级了，各种男团女团对吧，但它其实训练非常艰苦，机会也少，签约条件也难，违约金还高。但你再看看二公主的经纪公司天后盛世，那完全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之前看他那个纪录片，这哪是个经纪公司，这完全就是一个在那跪着服务的服务公司。而且这富二代容易有流量的另一个原因哈，就二代本身他就是个噱头，这个人设就自带流量。比如说著名的美国的 Paris Hilton 帕里斯希尔顿小姐，她是希尔顿酒店那个创始人的曾孙女哈，就出入各种高级场所，天天开开 party 啊 happy 一下，然后就每天有狗仔队追着她各种拍。她火到什么程度，就她一个人就能养活洛杉矶最大的那个狗仔队公司，他最火的时候一张照片就能卖$1,000,000啊。大家就是喜欢这个，就喜欢看那富二代天天鲜为人知不为所见的生活，但能不能传一点绯闻。所以现在你看网上很多网红啊，甭管真的假的，都给自己打造一个富二代的人设，比如小林就可以加油太平洋。你看我上抖音啊，人均啊就是千万富豪，告诉个商业机密，教你怎么发家致富。再上知乎也是每天就是卸腰刚下飞机年薪百万。但是你看去年2020年哈，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不到70,000块钱。哎，我就纳闷了，你说抖音知乎原来都是这么高端的平台啊。不过吧，虽然初始流量它是很稳的，但娱乐圈里未来能走得怎么样就得看二代自己的造化跟本事了。不过对于二代这种人设呢，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的容忍度是越来越高了。我都不用你非得长得玉树临风美若天仙，才艺唱跳特别出众，但凡有那么一点儿吸引人的东西，招人喜欢，有观众缘都可以。比如说像王思聪对吧，我就活得很 real， 我就直抒胸臆的表达我有钱，出路还是很广的。小林在这隔空喊话一下姚安娜女士哈，虽然你这个出道遇到点麻烦，不过没关系，人生如此嘛。但如果你对收购太平洋感兴趣，可以随时联系我。这些富二代要进军娱乐娱，干得好，那我接着正参加一个车展。给很多大富豪是一代，那也玩的是他的造型师是谁？叫许建明，是叫许建明？穆建明，冷馅儿的。他呢，一共是有4任妻子，17个老婆，我还特意说错了。